说见政治史正体篇编者，见律思勉著中国制度史正体篇，至于凭借国家权力，大之则治民之产，谋贫富之均平，小之则扶弱抑强，去弊害之大甚，则我国之人素有此思想，以政治放任既久，幅员辽远，政府之威权不易下代，奉行之官吏难得其人，故其未能行耳，然其思想则未尝消灭也。是引王安石、龚自珍两家之言以明之。王安石度之副使听弼提名记曰：合天下之众者才，立天下之才者法，守天下之法者利也。利不良则有法而莫守，法不善则有才而莫理，有才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，皆能思取与之事，善万物之利，以与人主争前手，而放其无穷之欲，非必贵强节大而后能如是，而天子尤为不失其民者，盖特好而已耳。虽欲使书一弊，憔悴其身，愁思其心，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无政，无知其由不得也。然则善无法而则利以守之，以理天下之才，虽上古尧舜，犹不能无以此为先急，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？此为安史变法，首重理财之故。盖国不能贫富与夺人，则贫富与夺之权操于豪强，国家欲有所为，其势恒不得遂。然国家所行多为公益，豪强所行多为私利，国家所欲不能遂，而豪强则所为必成，则公益不深，政道灭绝，社会将永无太平之日矣。安石之言自有治理，后人或此其泄奋力之心，亦与豪暴争物也。龚自珍平均篇曰：有天下者，莫高于平治之上也。其遂出乎？将士安天下而已，又将士与天下安而已，又将士食天下而已。最上之事，君民俱俱然。三代之及其有水，君取鱼焉，臣取勺焉，民取之焉。将士则少者下亲矣，智者上亲矣。右将则君取一时，民亦欲得一时。故或和而薄，食而福，则不平甚；和而薄，则又不平甚。有天下者曰：吾欲为岁出，则取其福者而益之乎？不足者而助之乎？则飙然会之矣。大略计之，福不足之数，相距愈远，则亡愈速；去稍近，至亦稍速。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术，只以是劝矣。人心者，世俗之本也；世俗者，亡运之本也。人心亡，则世俗坏；世俗坏，则亡运终矣。亡者欲自为计，何为人心世俗计矣？有如贫相亚，富相药。贫者电，富者安。贫者日欲清，富者日欲用。或以羡慕，或以愤怨，或以骄态，或以色令，交利诡异之俗，百出不可止。至极不祥之气，欲于天地之间。欲之久，乃必发为兵祟，为异力。生民较累，民有节疑，人畜悲痛，鬼神思变至。其实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耳。小不相齐，见之大不相齐，大不相齐，即至丧天下。呜呼！此贵乎操其本源，与随其时而计调之。上有五气，下有五行，民有五丑，物有五财。消焉，息焉，停焉，绝焉，亡心而已矣。是故古者天子之礼，岁终太师执律而告生，月中大使厚望而告弃。东无主水，西无主财，南无主粟，北无主土，南无主民，北无主风，亡心则平，听平乐，百僚受福。其师有之曰：丙辛三渊，聘三千，亡心成身平，畜产且腾跃众多，而况于人乎？又有之曰：黄之耻，骑马喷沙，黄人威仪。其四章曰：黄之泽，骑马喷玉，黄人受谷。言物产繁树，故人得意威仪，如内众善，有善名也。太史告曰：东有主水， 西有主财，南有主粟，北有主土，南有主民，北有主风，王心则不平。听清乐，乘七车，卧偏衡，百僚受戒。相天下之既重轻者而变易之。其师有之曰：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。又曰：度其息养，言盈度也。故积财素之气质，至多物，民生苦，苦伤会。积民之气淫，淫多雨，民生消，消伤礼仪。积土之气，多日，民生浊，浊伤志。积水积风，皆以齐国挫昏，官所长也。且夫计算王者福禄之主，计福禄者威迫之主。与百姓曰：尔惧兵险乎？则将起其高层于九经而问之，惧荒几乎？则有农夫在。上之计福禄之成者难以哉？公子曰：可以虑矣，可以虑，可以更，不可以骤。且夫唐虞之君，分一官，是一事，如是其尊也。民故谓之冒谦，未能相有无，然君已惧矣。曰：后世有道无民于富者，道无民于贫者，莫如我自负贫之，犹可以收也。其师曰：不时不知，顺地之则。夫尧故慎虑民之时之，莫如使民不时之，则顺我也。水土平矣，男女生矣，三千年以还，何抵之有？彼富贵之不及之物，见贫者有且尽力以成之，岁月以弥之，舍事则见贫且无所托命。然而五家之宝必有四，十家之村必有甲，三十家之城必有商。若扶妖之四，若食妖之四，若完好妖之四，若男子衣无求绝路之四，若道圣贤是仁义之四，若女子玉容之四。四有魁，甲有枭，商有贤杰，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，其智力虽不逮，其好既然矣。然而有天下者更之，则非号令也。有四以四助，一知天，一知地，助之民。以知民，助之天，助之地。以知天，助之地。以知地，助之天。其师曰：一笔注资，可以。启地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有三位：未旬、未月、未岁。有四不畏：大言不畏，喜言不畏，福言不畏，邪言不畏。而乃施之以至难之法，齐之以至信之行，统之以至淡之心。公子曰：有天下者，不食年，己于平矣。此篇大义，以贫富不齐为治乱之源，而以操其本源，随时调剂，则诸人主。盖古者国小民寡，政府之威权易于下逮，而其实去部落共产之势未远，财产之分配较为平均。此等情形，习为后人所讴歌所向往。后世虽以时易世书，政府不克复举此则，然特为世事所限以理论，故无人为政府不当举此则，且皆以克举此时为最善之治也。故借国家之权力以均贫富，实最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也。然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，亦必行之以见，而断非一蹴所能及。可也。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，则国家之责任必大。为国家任事者，绝为官吏。夫官之成为谋食之计就矣。监督不治，焉不捐民以自肥？监督苟延，又虑就常利而马邑取也。况夫监督官吏者，亦官吏也。任事之官吏不可信，为得可信之官吏，而任以监察之则乎？借使大业皆由官营，挟其权力，以为深谋，民之急之，由其急资本家也，由其急企业者也。其次是徒为求食故而劳动，而绝无劝工乐事之心，与今日之工人同也。安保其不反抗，而是时亦反抗，即涉及政治。较之今日，老子之争斗愈可忧矣。且今日欲图生利，必借外资，借用外资，必所兴举之事，皆能获利而后可，否则有破产之忧矣。前清末叶亦借外资，即有人为以银行承受之而转贷于民者， 以民业教义获利，必多能负其本，其规模不如官业之大，即有亏败，成功者多，足以偿之。非若官业已失败，即有破产之余也。然如此，则有助长资本之忧。若一切由国家自营，又虑官吏之不足任，而破产之中不可免也。何去何从？若何调剂？诚可深长思矣。第三章征阙篇。光绪34年1908，克德病归，以布雷顿代理。宣统3年1911，克德末，以安格连继之。庚子赔款以海关税为担保，其实海关税入仅2000万。辛丑条约乃将各通商口岸、长关、暂拨阳关管理。清末棒价高涨，又亦以长关50里内各分口。民国15年19261月19日，汕头海关监督兼交涉员马文车以阳关及通商口岸长关所入，以足付赔债所需。而炮台司事王胜唐武弼案，牵涉赋税务司马多龙，呈请东征军总指挥批准。于是日将朝海关50里内各分口派员收回。税务司提出抗议，国民政府以马氏事前未得政府许可，手续不合，于2月5日撤销之。今日海关行政权在外人手中。据近来调查，税务司43，应人27，副税务司30，应人18，帮办157，应人62。华人之为副税务司者，为清济亚东关有一人，民国5年。1916有一人，至民国15年1926。华人之升税务司者乃得一人4弟，升副税务司者得3人，云粤海长关、秦皇岛、嘉兴分关。各海关本有监督，然条约上税务司系受命于总税务司，故监督命令税务司不知听，必呈财政部，由部自税务处转，由总税务司下令也。税务处设于光绪32年1906，有督办税务大臣，总税务司以下接受管辖，后并入度支部。民国以来亦归财政部管辖，各官监督有专任兼任之分，专任监督监管所在地之长官，兼任者以盗引为之。关税存放民国以来已成为一问题，我国以关税担保债款由来已久。咸丰8年、10年、1858、1860，英法赔款即以关税只拨至同治4年、1865；清契同治6年、1867；甘肃军事借款亦以关税担保。其后甲午俄法英德各款及庚子赔款，亦均以关税为担保。清时官道有库，海关收入皆交官道指定之中国之银钱号。由官道指拨到库，海关自身并无经营收付之权，也海关经费亦向官道据领，应付债赔各款，由官道按期或按月或半年将本息交付银行或银团，平时则分存上海各银钱号，其实收入年约4000余万。上海银钱号的此大宗存款颇足以自周转。辛亥革命，银行钱庄倒闭，官款时有亏欠，先是庚子赔款，因海关收入不足以偿，分摊之于各省，各省所任一系交上海道。即是各省或则不认，或虽认而解不以时，常赔各款时有拖欠，各外银行乃在户组织委员会，以清理积欠为名，为处分押品之际，拟具办法8条，呈诸外交团，外交团略加改动。于民国元年1912一月，又领衔注使交我政府，勒逼召行。该委员会系已对1900年以前以关税作保而现未清偿之债款及庚子赔款有关系之银行，即汇丰、德华、道盛分存。总税务司应将关税净收入报告该委员会，至中国政府能负债赔各款为止。民国2年1913。政府恐内地税款收解之权亦落外人之手，由外财2部及税务处组织关税委员会研究此事。 结果与税务司商定征收税款，统交中交两行，并立合同九条，然税务司只认为中交两行营业之关系，不认为关税与国库之关系，故既有成数，即照解汇丰，存行之期，至多不过七日，尾数至多不过十万而已。现在海关税存放办法，系每月按期平均分作三份，以三分之二存于汇丰，到剩两行，为债之担保。该两行及一所收数目支配于以下五项：以1898年四厘半金债，每月拨汇丰；二1896年五厘金债，每月拨汇丰；三1895年四厘金债，每年于六月及十二月拨到剩；四由总税务司以命令照拨之关于。五、弥补庚子赔款，按月拨入庚子赔款项下。此外，三分之一则存入汇丰之总税务司海关收入保留项下。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之常关税，系在汇丰为赔款之担保，计入总税务司常关税存款项下，以定率分作八份，每月按四期分配于以下两项。